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丸，
我是启达。
在这里我跟达叔会因应时事议题给大家推荐书本。
我们在脸书开了一个群组叫知识分子 bookcup， 如果有兴趣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加入哦。
好，那我们标榜自己是一个因应时事议题给大家推荐书的节目。
没错，但长期以来好像货不对版，
对，
谈书太多了。
对，今天要谈多一点时事议题。
没错，
聊什么议题呢？我们要聊的是在槟城发生的湖南湘菜馆因为贴了这个有中共文革元素的壁纸，然后被警方举报啊的一些些议这个议题啊的一些些思考。也因为啊，启达如果有关注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啊，启达就是一个对中国议题非常了解的，
有关注，有关注，
有关注啊，啊，很谦虚啊，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叔
啊，是，没错没错。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借题发挥，好吧，就讲讲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行。那在此之前我们先再往下谈了整件事情的发展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
行。那现在其实就是如果刚刚所讲啊，就是有发生这件事情，然后过后就是有乌青团有政党的人啊开始就是有一点带风向的这个行径啦。他就说这证明了这个槟城州有这个共产党的余孽。然后另一边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事情持续在发酵，因为是不仅是在槟城有一开始有这个举报的行为，然后来到了柔佛，啊，也是有另一家啊，同样也是因为他的那个餐厅有中共文革的因素啊，也是被人这个举报的，然后警方也是介入调查，所以他就是形成一种啊，就有两种舆论啊，但是围绕的那个核心可能就是一方面是觉得说啊，这本来就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传共产主义，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可爱的贴纸，因为它里头也没有一些文革的语言嘛，它只是把它换成一些比较诙谐的语言，
对对对，
所以那是表达自由的范畴嘛。那，另一边就
警察这样子做小题大做啊，
没错。那，另一边就觉得说这个就是违法宣传共产主义，当然有一些人也是会以此，我这个东西只能说是猜测啦，就是他们可能本来就是比较反对中共的，然后就借此希望可以对付中共吧，这么讲吧，好吧。
往下当然我会表达我对整件事情的那个立场，但是在还没说明这一点之前，我觉得先定性一下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还是最重要的。那刚才洪耀就介绍了双方的一些观点，这一个观点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呢，好像都是借文革的这个议题，当然陆续好像马大清新青年，也出了这个文告，也有回顾一下整段的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举报这件事情他算不算是在模仿文革，我觉得是整件事情我第一个可以。
因为有人的那个讲法是，虽然我们去可能说报警的行为是在控诉共产主义文革的部分，
对对对，
可是你这样子的举报行为也等同于是文革那种批斗的状态，对吧？
没错。
好，你觉得这个行为跟文革有分别吗？
那我觉得还是有分别的。那首先我就会去说明一下我认为文革，那当然文革的这一个定性啊，其实在学界也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个课题，甚至都还没有得到一些很非常有共识的讲法，所以它有很多开拓的地方是可以延伸。那往后等一下我们又回来介绍书方面呢，可以再详谈。
可以。
那我们先进入这个议题啊。文革呢，我认为最重要可以抓一个关键词叫做单边制裁。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两种例子，它是比较能够说明我们可以符合这个文革行为的想象。OK， 第一种就是翻老底，那好比说你不是有一个朋友嘛，对不对？也是我的朋友了，就是燕科啊。
OK，
那他就经常可能会受到一些人身的攻击，因为他的一些比较触格的行为。那有人呢就把我知道燕科住哪里，对不对啊？然后就把他的很多的个人的这个隐私的资料啊，就放上网。那我就觉得，这一种甚至是人肉搜索，原来他跟这个洪耀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啊，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我也对付这个洪耀，对不对？你要小心一点哦。那这一种呢，我就觉得是无限上纲上线的，而且是祸及旁人。
Okay.
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会看到在很多可能是怎么样讲？我直接谈了，可能香港的黄色的阵营 ，OK， 就是叫做黄色那个阵营，
好
啊，不是有这个黄色经济圈吗？
对。
但是整个的这一个行为呢，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不同的派系的人 ，OK， 开始在斗黄，
同一个光谱的派系人，
对，同一个光谱的人在斗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 即便你是反对当下的这一个中共的行为，那你反对的不够激进，不够彻底，那我也怀疑你的这一个怎么样讲，你的态度是不是足够清晰，还是你其实是内鬼。
好，
所以这种斗黄啊或者斗激进的那个讲法或者是这种的想法呢，我就觉得是非常符合文革的行为的特征。那我们就回到来哦，那这一个举报为什么我会认为它跟上述我所说的两种面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就回到来，因为我这一点我不是读法律系啦，就是可能洪耀就可以补充一点点如果你有办法可以告诉我更具体的那个细节。那我们看一些报道都知道就马来西亚确实是有管制这个共产主义的宣传，
对，
是不能够印刷成这一个出版物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会被对付的。
没错，
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有人通过这个法律去进行这个举报呢，那第一点我们就要搞清楚的，它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就回到来哦，那合法的行为，那你认为它是抵触了这个言论自由，这一种说法成不成立？当然还是成立。但它成立并不是说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合法，而是它去到另外一个层面的讨论，
就是不是恶法啊？
对，这个是不是恶法？也换句话说，你要界定这个法是不是恶法，其实关键是在于它可能是不合宪。就是有一些更大的原则，
没错，
其实它是抵触了的。
嗯，
所以呢，当我们在提出这件事情它可能伤害到言论自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谈的是它可能不合宪的问题。OK， 那就回到来哦，那它合不合宪呢，它是需要去到你可能是上诉庭，
它真的是需要经过法庭的司法审核的
审核，可能是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
没错，
对对，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回到来啊，当我们搞清楚了这些面向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去理解一件事情，即便好比说吴清他乌青团这样子，他借这件事情借题发挥带一下风向 ,OK? 他们有没有这一个个人的政治议程呢？那我相信应该是有的，我也相信他们确实是有。他的行为，他有这些个人的议程和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法律，那我觉得还是要区分去看的。而不会是说我觉得不需要去到只要是乌青团做的行为或者乌青团插了一脚进来，那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就一定是逢乌青必反。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子去看。
我稍微讲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先从就是反对这件事情，觉得它是侵害言论自由，然后乃至于上升到某种文革的那一派讲法。这套讲法当中大概来说可以有两个层次嘛。第一个要么是他觉得说好，我承认在这个国土当中宣扬共产主义这件事情是犯法的，只是说这个壁纸或是这个装饰是不可能有这个层面的隐忧的，
对，
是小题大做。这个面向的讨论呢，老实说我觉得虽然我直观上我也觉得不大可能，但是启达刚刚就有跟我聊天，就是说搞不好这个人真的是这个共产党的党员。其实我们是很难去
界定
的。那这个东西我感觉到最后你没有办法在获知更多资讯的情况当中做一个很任意的判断，说好，这就是只是一个装饰，或这真的是有带有某种意识形态。那感觉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也需要借助一些调查单位的力量，
没错，
然后去这个审问这个人啊，协助调查一下，那搞清楚，如果真的是没事的话，其实也是好，或是上去到这个上诉庭或是法庭啦，法庭的程序，法庭宣判说，那从今以后这个贴纸都不可以等同于是一种 risala， 就是宣传物的话，
对 对， 对，
这样子其实也
是一个很好的，
也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未必是说对这个言论自由一定是伤害的，
对
因为有调查，然后明确标准，那其实也是好事。那第二种层次的讲法就会是，他觉得可能宣扬共产主义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反正就是这个社会或是说言论自由的那个宽松度，他可能觉得应该要像美国这样，
对，
美国就是我们之前那个意见的自由这本书有谈过嘛，
没错，
就哪怕你是宣传这个希特勒，宣传纳粹思想也没问题的。我相信他们的那个论述的脉络可能就是这两边，
没错，
只是那个后者那个我觉得是一个更庞大的议题。 那我想这边就不展开。
对，那其实我提到这一点了啊、听众应该是非常清楚我们的一个分析的那个角度是在哪里。那因为我认为整件事情它其实只是进入了这一个，因为有人举报嘛，然后执法单位也采取了行动。那其实它只是说明了整件事情进入了可能叫跑司法程序的部分。
好，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哦。为什么它可以往下再说明整件事情不能够因为有举报而它是在我国还是有法律的这一个依据的情况之下，你不能简单的现象归纳，就是说有举报，然后文革时期很多人举报，那这件事情就两者是一样的。那因为你进入了司法程序，你还是有抗辩的这个权利嘛，对不对？然后甚至你觉得对方其实是诬告，你还可以反告，对不对？所以它其实只是进入一个司法程序的过程，这是一点哦。而且如刚才这一个洪耀所说的啊，那它出来的结果，那我们就看这个啊调查的过程哦，对不对？那可能它可以给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结局，那也说不定。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啊，这个法庭啊认为这件事情确实就是大惊小怪，对不对？那往后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啊干扰。那再往下，如果真的是调查出来，诶，这个人本身他还真的就是有宣传共产意识的这一个想法的话，那也说不定。那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快的，我们就认定整件事情一定
是
怎么一回事啊。
就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就是毕竟我朋友就是燕哥他们就是有经历这件事情嘛，
对，
新青年，很像最近又有一个新青年的前主席叫阿红，他就也是因为给某些特定的人就是举报他在去年11月然后就 share 了一个有涉嫌侮辱国家元首的 post。可是如果你放回那个脉络，你说你支不支持，你会怎么回应啊？你会做区隔吗？还是你觉得其实
事情还是要
这个举报阿红的人，其实在你的这个界定当中，其实他也是不至于太过分，或是他是合法的，你会怎么？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分两个层面喽。第一个，我会认为我们需要先去搞清楚这件事情，举报的人有没有在滥用这一个权利。OK， 这是一点，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讲了好像等于没讲的，对不对？那其实我要谈的就是，他不至于去到我刚才所说的，他不是在真的是干扰啊，可能有执法单位是不断的骚扰你，啊，把你的这一个隐私的部分呢，就是公布了出来。他如果真的是跑这个法律的这个依据，那我觉得这一个是公民抗命的，你要承担的法律风险之一。那我只能这么说的。OK， 所以
很委婉的讲，
可以
讲他罪有应得啊，
不是罪有应得，就是他就是劣势，啊、没错，对对，啊、这个应该红不会生气我。OK，、啊、回到来哦，你可以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这一个立场，甚至你可以表达哦，这件事情我是反对。那我觉得事情的性质还是先搞清楚，免得就是你往后的那个争辩其实都没有对上调。
OK， 好，
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我们再往下讲哦，还有另外一个议题是可以去发挥的。到底整件事情它存不存在着有这个逢中必反的这样子的一种讲法呢？那你有没有遇过被人家指着你是这一种？经常跟达叔在一起，就你
没有，反而跟你在一起就显得我很中立嘛？
是吗？
你看会对比啊，对比就是你特别的。不理性啊，
对啊，
对吧？没有、啊，但我讲一下这个运动的后续，有一点点这个味儿，哈哈，
啊、来，
还特地翘舌，就是因为你看，就是槟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然后柔佛又有人开始去举报，甚至有一些专业就是特地去拍那一些，然后就 tag 一些 PDRM 的一些脸书专业，就感觉就是我其实不达令家业也有很多间中国餐馆，他们都会这个贴毛泽东嘛，
对
啊、的肖像，感觉就是有一点点恐怖的感觉，这样子，这是不是符合你所谓的逢中必反的其中一个脉络？
这一件事情其实还是要，那两件事情还是要分开来谈的，
好，
就是说有人还是回到来，有人是依这一个法律然后去举报，这件事情是确实是符合我国的这一个合法的这个举报的权利的。那第二就是回到来咯，那你是不是公布了这些餐馆的那一个资讯啊，或者是说你去干扰，诶，你本人是不是，你要交代一下你是不是轻中的，那我觉得后面的这一个行为可能可以是过分的。你一定要表态你是不是反对这个你是中国人，你要表态你是绝对反对习大大的，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侵犯别人的隐私。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做区分，而不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
OK
OK 好，在整个的那一个讨论的过程当中、OK 就开始就是把只要你支持这一个法、这个执法单位执法的，那你就是逢中必反，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有人给
对对对
那些支持执法单位的人这个标签
对对
合不合理是吧？
对，那我认为怎么样的那个行为才算是逢中必反呢？我这里就举一个我自己认为最合理的那个标准了，就是好比说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你不是应该是你告诉他 ，OK， 中国现在的这个电子支付做得还蛮成功的，对不对？然后的这个高铁的发展呢是四通八达，
好、
对。然后这个人就觉得不对啊，你讲的都是被这个中国啊政府洗脑的 ，OK，、都是假的。中国的这个电子支付比马来西亚还差啊，那高铁不行。当然，他高铁行不行是看你从不同的那面向去谈了、OK，
对。
那如果他去到这一个程度的话。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种这样讲法叫做逢中必反呢、因为它明显跟我们的那一个客观的事实的认知是严重违反的、
明白，
去到这一个程度它就是逢中必反、就是一个不理智的为了拥护自己的立场然后就得出的一个结论。
这样你是吗？你是逢中必反的人吗？
被揪到的话要认OK， 那我觉得我至少还不是啦。
什么意思？什么是被揪到？像你讲讲中国什么东西值得肯定，
中国有什么东西值得肯定啊？刚刚我讲电子支付啊、
okay, okay,
对不对啊？支付宝那些都很强啊，对不对啊？那回到来哦，逢中必反，那它什么时候还会变成一种标签呢？那我觉得就在往下的一种情况。当我们在讨论很多的事实的过程当中，你总会遇到和你立场对立的人。那如果在很多的议题，好比说你刚好谈到的是可能是中国的人权状况，对不对？中国的民生问题，中国的这一个权益的保障等等，不好意思，在这一些课题上面很有可能真的就会出现有人的那个立场跟你完全是持对立的。你不能因为在这一些范畴当中有人的立场是跟你不一致，甚至在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个课题上面，我有我这样的一个框架去界定所有的事情，可能我得出的那个结论刚才大家都听得清楚了。你不能因为我的这一个立场跟你不一样，那你就说哎呀，看你们这种人就是逢中必反，你这就不理智。如果这样的讲法呢，它就流于纯粹就是标签。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两方都有可能有啦。
对对 对，
另一边就是说对方舔中啊什么样，都有可能会有。
就回到刚才我所说的，就是那一种文革的那一个行为啊，就翻老底啊，对不对啊？就可能就是斗基金啊 ，OK 啊，就是看你到底是不是比我更加的拥护这个某个思想。去到这个层面，我觉得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到底逢中必反，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最近在讨论这个议题上面呢，会很奇怪的，就很快就是哦，你是逢中必称，然后你就是逢中必反，
就有中共交，也
有反
中
共
交，
这个新的就是反啊，对我来讲是蛮崭新的一种讲法。这种讲法就很借鉴，好比说是一种看到一个小孩子在吵架，对不对啊？你就骂他，哎，你为什么讲骗话？然后对方就骂回，你才讲骗话，你全家都讲骗话。就是你给我一个罪名，那我就直接怼回去，就中国人所说怼回去，那我不用做任何的思考，然后就继续的贴这个标签。那我就觉得如果争论是去到这一个层次的话呢，就相当的可惜。所以我们再往下就是还是要解释一下，或者说介绍几本书是关于这个文革的嘛，对不对？
没错。
对，那关于文革就
文革啊，我先讲我粗浅的理解啦，
行，
然后你才补充啊，对不对？好，文革我其实第一次知道文革就比较系统的知道是看一个香港电台拍的纪录片，
对，
他是讲一个在文革时期负责摄影的人，他就访问他，然后当时他描述那个情境就会是因为毛泽东就下了几个命令嘛，就是要批斗地主啊，然后一直批斗任何有一些异端思想的人，然后他们就大规模，他们会把一些有钱人的那些财产啊，或是一些可能是佛像，还是一些他们认为是有宣扬异端思想的物品，然后去砸烂，然后就会看到一些特别是一些老人，然后就那头低低这样子，然后那些年轻人就骂他们啊，就是甚至是
这个批斗啊，
甚至是拿着那本书嘛，对吧？就是指着你违反了什么东西
啊，
所以这就是那个贴纸，你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书，现在就是仿制这个东西。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人举报，而且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都举报，然后甚至是有些是直接他们叫做红二代什么吗，还是太子党吗，就是去杀人的那一种情况，就很疯狂。那个群众运动是走到每个人都斗鸡精，我要证明我是最 最纯洁的这个红卫兵啊。
好，
这样子
OK， 我先讲一个类比，那这个类比是希望是切合整个的课题啊。怎么说呢，
嗯，
就你我没有听过一种讲法，就啊有人跟你说，哎，你只要诚心的祈祷啊，你就会心想事成。结果呢，红药就回去诚心的祈祷，那第二天他没有心想事成，他就回来问达叔，诶，达叔不行啊，我昨天已经诚心祈祷了，干嘛我今天想要东西还没有要呢？那你猜我通常会怎么样回答你？就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回答嘛，对不对？你不够诚心，你做的不够彻底。
好，
那为什么我要举这个类比呢？因为其实是跟我认为跟整个文革的那个产生是相关的，嗯，那我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新中国成立49年之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听我们过去的那节目，其实我陆陆续续也有透露一点点，
嗯，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简单来讲就直接跟这个美国怼上了，就是刚刚打赢二战的这个世界强权，嗯，OK， 中国竟然跟他打成了平手，那很展威风啊，对不对，
嗯，
啊，就是一个既弱经常被这个帝国主义打压的中国，哇，真的是长志气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对不对，
嗯，
那这个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你一国之力，当然他是用这个志愿军的名义，不敢直接是两方是交战，那你是打联合国的这一个派遣，联合国名义派遣的这个军队，
嗯
，OK， 然后整件事情其实现在我们也知道是莫须有的 ，OK， 是这个金大胖的爷爷就想趁机，
金日成是吧，
啊，对，嗯，就想吞并掉这一个朝鲜，一举就统一了这整个的那个大韩民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嗯，
所以就要跟史达林借兵，但是史达林不愿意直接跟美国怼，就叫了小老弟这个毛泽东出面，但毛泽东也一定要迫于无奈，也一定要出兵嘛 ，OK，
嗯，
那接下来的结果就是被世界这一个制裁，经济制裁，那你经济制裁之后，你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立无援的那个状态，
嗯，
那历史背景有点长，大家往下听哦。那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之后就发生了，你所有的事情你需要自己去扛。
嗯，
那你自己去扛呢？这样毛泽东当然就会有很作为国家的领导，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奇思特想啊。大家就会意识到往后呢，他需要跟这个史达林死了之后的这个赫鲁晓夫，就是争一日之长短。
嗯
，OK， 那。毛泽东
今日长短是争共产主义，
对对，老大
的那个，
谁是老大，
哦，
谁是真的老大？因为史达林之后资历最深的应该就是我，嗯，毛泽东嘛，几次轮到你这赫鲁晓夫，对不对？
好，
那再往下就是就发生了国内有很多的这一个群众运动，就有这个大概是56年、57年了 ，OK， 就有这种百花齐放的这一个讲法，什么意思呢？嗯，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呢，整个的共产主义是需要有一些官僚是需要整一整的，因为不听话，
嗯，
那就但是党内呢是没有人听他的指唤，所以他就叫借助这些知识分子，就讲诶，你们都提意见，对不对？有什么不好的我们都听。那你知道知识分子越提越夸张，嗯，连毛本身都骂，连共产党呢都讲共产党你不应该一党专政，诶，不行哦，这个我是叫你骂我想要你骂的人，不是要你骂我。所以就从百花齐放呢，就变成引蛇出洞，所以就有这个反右运动。
而且那个知识分子当年不是都被放去那个天，然后就说
不，这个是文革，这是文革
哦，还没到那边，
还没到那边。所以就反右了之后呢，就有这个大饥荒咯，因为你把知识分子整了下去，那毛泽东就觉得我跟美国都打赢仗了，那我现在只是要搞一搞这一个经济吧嘛，有什么这样困难的，就用这个大跃进的这个运动，要把整个的国家的生产力搞上去。那当然也知道是没有人会告诉你说实际上这件事情是不行的，但是主席说要办就一定要办，那办下来呢就变成这个大饥荒。那大饥荒来到的关键哦，像你到58年的时候你搞了这个大跃进，然后59年就知道出了大事，就死了很多人，那毛泽东呢就要让出这个主席的这个权利，所以就在一个叫做七千人大会上面呢，就说到你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死人的人吃人的那个情况已经出现了。嗯，毛呢就认为 ，OK， 好，那你们现在是不是刘少奇跟这个邓小平，你们就要夺我的权？
好，
就要我这个老大，我这个真正的老大，你们就不看重我？竟然没有人是为我讲辩护一下？
嗯，
明明我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只是你们在下面瞒我，然后乱去搞，所以责任不是我啊，
好，
原因应该是一起扛，怎么就我这个主席一个人扛呢？OK， 好，这口气憋不下去， 那之后呢，这一个刘和邓呢就开始实际上掌了这个权。其实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开始毛意识到整个的政体是不听他使唤的、就是毛很有个人的威信，
对，
但是整个的官僚体系就是北京开始不听他话，这个像谁呢、这个像川普，对不对？你可以
lipstick,
对，你可以有对，它就类似我们可以连接到，就是毛意识到，哎，竟然有个 lipstick 在这里、啊，所有的媒体啊，当时没有什么媒体啊，就整个的官僚体制不听我的那个使唤，这怎么行呢？但毛呢，就用他的方法，他就讲 OK, 这些事情我就不理。那就开始了做他自己最拿手的群众的这个运动。所以坦白说，中国有历次的这一个政治运动，你刚才所说的那一种什么批斗啊，其实之前都有出现过。那文革为什么它是最值得拿来谈，而且是最疯狂的一件事情呢？它未必是死的人最多，大概它死的是200万左右。啊，大概你怎么样算都是这一回事。那你之前你看，哇，什么大饥荒死了几千万，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值得来谈？但他死的人少，不代表他的暴力程度是逊于之前的。因为之前其实是中国有这个户籍制度嘛，你为什么会饥荒？因为你不让这些出问题的地方的人可以自由的迁徙。其实你可以设想，你要饿死人是很难的，对不对？如果你在你发现 PGA 没有东西买的话，你不驾车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不至于会死人。但第二个地区会很讨厌你啦，对不对啊？那如果你严格的绑定一个人，你只能在 PGA 的话，那你很可能就真的饿死。在这个文革，其实文革到现在到底它是不是66年到76年，其实都很难讲。因为有好像我这里书手上就有不同的那个界定。刚才为什么我花这样长的篇幅啊？因为有现在有不同的那个说法，就是你可以是从62年开始算，到76年，
好，
就是毛泽东死的那一年。但一般我们的界定都会66年到76年，
是比较小的哈、
对，就是十年的浩劫。但是所以文革其实它是有，我们只可以把它的表征讲出来，然后大概你会知道呢，是毛泽东策动起来，他有一些动机。但你有很多的问题你是可以去问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成、就是说文革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针对是共产党本身，是针对这个毛泽东认为的那个 deep state,
就清算的概念。
对，之前都是清算什么，刚才我介绍的什么反右运动啊，
对对对，
清算的是不是党内的人、
哦、
它是清算知识分子，它是清算地主。但是文革最特别的地方是被清算的知识分子的后代，或者是说我本来就是讲，哎，洪耀这个就是走这个这个知识分子的余孽嘛，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你就一直被批斗，就坐穿牢底。然后到了66年，我告诉你，其实呢，其实这个都不是主席的本意，是主席底下的人整你啊，你知道吗，洪耀。所以洪耀就想，哎呀，恍然大悟。
到了76年是吧？
对，到了不是66年的时候。66年。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洪耀就恍然大悟，或者洪耀的孩子就恍然大悟。原来我爸是被冤枉的。所以我现在呢，我才是真正毛主席的好孩子。所以呢，我现在要帮毛呢，匡正这是正统毛的正统路线。
所以他就是把以前的敌人
对
变成朋友，再打他现在的敌人。
对，因为他认定那个 deep state, 我们用现在美国最夯的那个讲话。那 deep state 不听他话嘛，他就用回这一些体制外的群众，而且这些体制外的群众本来呢是被打压的、然后这些人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现在给你一个出口气，你可以去到的那个疯狂的程度是多大的。我们有一种讲法叫做 condom, OK, 你用了机器像这种红、就假设刚才我讲红药的这一类啊，之前被批斗、现在就变成红卫兵啊的这些分子，就是你开始就去攻击所有的这些官僚的体系啊、就是当权的这个领袖啊等等。但你批了之后，那毛都已经掌权了，那自然就这时候不需要这一个红药了嘛。对，那这个红药又进了那么大的这一个力量，那怎么做呢？派你去这个上山下乡啊，习大大呢就是这个时候的其中一份子。十年以内呢，整个国家几乎所有正常的那一种我们叫作息哈，比如说你到了一定的年岁你要接受免费教育，你可以上大学，全部终止了。
对
啊，然后呢你就没有的办法再接受教育，所以你这个时候呢是派到去，因为我要疏导你的这一个 就到了68年，刚才我讲的
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
对，
当年杨绛的一家人也是，
是啊，就是都没有办法，就是你就被派过去，但是他们是满心，对，我们现在就是要下一步的这一个革命啊，要把这个革命带到去这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地方啊。整件事情也有人界定说到了68年其实文革就结束了，然后之后呢是文革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再
延续下去，
就是毛泽东从这个夺权要去到固权的这一个部分。
有一种讲法就是中共的统治手腕就是这样，拉一派打一
派啊，
先分谁是敌谁是友，
对对对对对，
所以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就一直换。
没错，当我这里没有太多的那一个时间可以继续的发挥了，它有多么疯狂。
但你的界定就会是，它其实文革的出现就是为了毛主席还要如何巩固政权的一出闹剧，
对吧？也不是闹剧哈，这个是没有人意料的到，是还有这么一手是可以把整个的那一个当权的势力完全的绊倒，这一点是天才才想得出来的。
然后今天他的肖像被挂在每个人的
对，所以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去谈这个文革，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或是为什么再回到我们的议题，为什么有人的论述会是说这个图像是完全可以跟希特勒媲美的？
对，
这媲美是一个贬义词啊。
如果你是站在这个角度你去谈，确实我们今天会对希特勒是非常清楚界定他就是一个恶魔。
嗯，
但是毛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得到去到这种真的是可以跟希特勒相提并论，就远远没有，
就还不够。
对，还不够。就是这一方面的这一个反思确实是还不够的。最后一点，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文革是非常的恐怖，因为你很难想象其实当时全世界是哗然的。你不能够想象一个政党的创党人之一吧，他自己有一个奇思妙想，就是他叫别人来批他自己创立的这一个政党。所以它是一个举国疯狂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而所有的这一个法律，然后我们刚才所说的是那一种上纲上线啊，然后单边的制裁啊，是不断的在发生。就过去你的这一个老师可以怎么样是被你批斗呢？很有可能我们两个当时应该会死于非命啊，因为文革最常用的一个罪名叫做走资派。
走资派，
对，你走资本主义路线，那怎么界定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戴眼镜，
戴眼镜，
对啦，就戴眼镜，就是你干嘛？就底下阶层不用看那么多书啊，不用啊，就看不到清楚，看不清楚啊，没问题。
好，
就戴眼镜很有可能你会中招哦，对不对？但不代表每个戴眼镜的人都一定会中招啊，还看你是在什么身份地位。
好，那其他为什么你讲它是跟那个诚心祈祷的类比是相似的呢？
没错，来这里我们就要来一个收尾啊，什么意思？因为对于毛来说呢，他认为为什么整个的国家不能如他所愿去到这个鼎盛发达的地步，关键是在于你们核心里头啊还是不够的拥抱这个社会主义，还是不够的对共产主义是虔诚的。但是过去呢又有很多的运动，连谁是坏分子啊，谁是有问题的都揪出来的。那我现在要革什么命呢？就要革你思想深层的部分。所以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比较多针对的就不是之前的谁是这一个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不是在揪这些东西，是揪的什么大众文艺，揪的是观念上面的问题。所以他们毛会提出两点。第一，你们还是不能够彻底成为这个共产主义的好宝宝，就在于你们还有地主的这个思想的余绪，还有这个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呢，无形中就是占据了你们的意识形态。所以文化大革命就要来这一个最彻底的这一个方面的清洗，对不对？
好
啊，所以这一个就是我所说的毛认为我们还是不够虔心诚意才会导致事情做不好的关键呢。
OK，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议题跟文革的一些事件就这样。那如果大家想要更了解中国的一些议题，我们其实之前都有蛮多谈中国的一些节目啦，
没错，
各位听众可以翻回我们之前的集数听听。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也可以讲一讲这个冯克的文化大革命这三部曲。
对，
好，那我们有机会再聊。
好，拜拜
拜拜。